他们有的打完一千座，他们还准备再继续修个1000座，好像有这样的师兄。
是啊，我们这儿有几个师兄，因为什么？他说打完坐了以后吧，有时候坐有点懒惰了，有时候坐不坐了，说干脆从这来个天坐吧，这样还天有这么事儿，这天打坐，要不然就没有天坐的要求，就好像就是说坐不坐都行了，是这样想法。
这是第一个自己出的。关键还是知见问题。
知见，对，知见非常重要。
对，最重要就是知见问题，别的。
可是好多师兄啊，有时候就跟我今天听徐老师打气开始，有些师兄还是找那个境界，找那个爆炸呀。找那光景啊，他因为他没坐上，没遇到这个爆炸，一没到光景，他就认为他就没有，所以就找这个东西，他不认那个咱那个，我是找这个境界来的，所以就是，人家说没有，没有这个东西，他不认，
那无形无相，他想活不相，
对他不认这无形无相，他光认那个有一个爆炸，光啊什么，他认为行了，
那也得。那他也得挣到那个，你就说无形无相，他也得有那么过程，他能够让那个，这是他用功用到能所双亡，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那才行啊，否则的话他不会踏实。对，
他那个打气时候，今天我听那个听，正好听了大爷说的。都一个题或两个题都能遇到，都有这种什么，只是你这个他划过来，甚至他光不认这个，说这光等那爆炸之类的，那光景的，所以就这种他就是你这个遇到他也不认题，还得去找再等那个，说是再打一个两三个题四个题，他也未必就能这样，他这种着相机器很难。扭转过来说是，
那意思你老师啊，能看到机会的时候，就是那个什么样，提拔他一下，就是这个意思。
是
啊，或者师兄弟啊，或者要有那个缘，
对，这是缘问题。有时候来到这时候。要不就不问，有的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打坐里有时候吧，师兄吧是问题天儿问题很多，有当然说手机断啊，中间的时候不说，有一部分就是光是学理论是吧，对这概念啊，给这个道理啊抠特别细，还有一种就是不学习不看书是吧，他也没有问题。叫他这个咱说问看老师有没有问题，俺没问题，你说俺没问题，
没，对，没问题的都是，没事，放不下，还放不下的烦恼，放不下的爆炸，对，
放不下还是想
没体验过就是没有正道，那肯定不行，要令其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要实证到成当下的，然后后面还有
现
金想好了。
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坐中反应于境界，今天我们该学第119问了。问：入定了出不来怎么办？答：不会的，一时不会到灭受想定，到灭受想定就要一坐坐几天，要出定也很方便，用引磬在耳边敲一敲就出定了，没有引磬可用金属的器皿，因为金属生尖利， 这种病是祸害，是用功时应压念不起造成的。有个居士平时用功是用压念的方法，有一天在庙里入定了，人家以为他死了，就将他埋了。要定，但不能死定，对境不动心才是真定。师兄们对这个问题啊，看有没有疑问啊？你看用功用错了啊，如果是用压念的方法的话，你看就是很悲惨的啊，人家以为他死了，然后就把他给埋了。师兄们啊，有问题啊，那个提出来啊。魏老师，你看他这个是说，人们一般还说怕那个入定出不来，老人都说了，说到这个灭受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
再一个，我们对对对，再一个，我们心中心法它不可能入到这样的定，我们原来都说过啊，你咋可能入到这儿呢？你又没有，你不会入死定，因为你有咒语，哎，你又无所求，哎，他不可能，嗯。
那这个人
这是怕，这个人对对对 对, 对、
哦，
这个人是怕，嗯嗯，我们也曾经怕过，实际上自己的功夫是还真不行，还怕这个万一走错了方向，吓得自己够呛。听说会入土木金石嘛，嗯，所以就又怕了，不仅不能成就，而且还走岔道了，所以害怕。那这个师兄也是这样，嗯。
这个也是挺正常的。
再一个，
老人的书里好像介绍过，
对对，
就是说用功，
嗯，用功，哎，
对他用功用不对了，不就变成土木金石了吗？
对对，
可能有的师兄也是看到这儿以后，也是有点害怕。
再一个，他不知道这根本不是大乘教义说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正见之定。上师后边说了，哎，不能入，不能那认为这种死定是我们佛法祈求的那个真定，而是对境不动心嘛，就是不迷惑，对境不惑，嗯，这才是真正的定啊，不出不入，不立两边，嗯，这才是真正的定。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子，心中心的学人，他一般都不会。入不到这个岔道里去，他似乎都入不到，
那就放。
再一个就是你入到灭受想定不起用，那有啥用啊？你就永远就是上师说跟那石头木头一样啊，土木金石一样，就在这坐着。难道这就是你修行那个粗理的那个解脱吗？肯定不是这样的。见地上啊，正见上都说得很清楚了。上次在这又反复，就是经常会说，嗯，对境不惑，对境不动心，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成功呀。对境不动心，对境不惑，那不都是起妙用吗？嗯，
对，那个才是真定啊。这有一个问题啊，金华的潘师兄，他问：对境不动心是对境不起念吗？
对境不起执着的念头啊，你对境生心了，那就是起念了嘛啊。你现在肯定要你这个，你必须得明了你自己的心性啊，性体，然后才知道什么叫对境不动心啊。你要正体，才能知道什么叫对境不惑啊。你不知道什么是根本。你也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对境不动心，对境不惑，你不知道啊。真道家人应无所作而生其心，难道说人家不起念不起用吗？不起妙用吗？啊，所以你必须得知道什么是你自己的本性。
潘师兄啊，魏老师给您解答清楚了啊。如果您明白了，您可以回应一下啊。嗯，看其他师兄对这一问入定的这个还有没有什么疑惑？
念念无助就是不起念，就是不住啊。念念无助啊，你说说动了，动而不动。你现在要是不知道根本，你怎么都体验不到。就是上师这样说，你就体验不了。你体会不到这种说的这个真实的含义是啥，你就不知道啊。听明白了。
啊，对，他说听明白了啊，感谢老师啊，好的。对，这119问啊，那个刘老师，您有什么要说的吗？说几句呗。
这个没有要说的，这我们平时不是都这么说嘛。再一个就是不用担心，这个老人说了不要担心，我们根本不是走那条路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尽量要有这个就是要得定，怎么会不要得定？一说这个话，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应该得定了，在那胡思乱想了，那是另一条误区。就是我们肯定做不到死定那个程度，但是呢，一定要得定，就是一定要在这地方要用功，说的是这个意思。不能因为害怕到那个死定就又不去用功了，这就是落入另外一个岔道上去了。我觉得就是偏颇了，不能那么偏颇。
心不散乱，那就是四禅八定了，这里边功啊，对境不惑，那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啊，这就是真定啊。这个不应该是那啥吧？不应该不明白吧？正好那个刘旭峰给你们提了个醒啊。上一节课我们还学了昏沉、昏定、正定，你就不可能认为，哎，不如定啊，那你一派的像凡夫一样的那个二六四中心散乱，那肯定也那肯定不行啊。嗯，
对呀，那个颠倒妄想那个也不行，这两头。
四禅八定的功夫是借助于，也是我们那个能够获得真智的一种手段。以至于达到真智，就能证得真智，你才真正能知道啥叫对境不惑，对境不动心。对境不动心并不是说对境一个念头都不起，那个就是真定。这个我觉得应该都知道啊。好，那这一个问是不是就这样啊？没有，好像没有人提出来什么自己有不懂的地方。再一个，上师答的已经很那个具体了，嗯，一点都不含糊的，很具体的给了答复，嗯。
嗯，好的，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问。120问：弟子修法已过400座，入冬来。臣坐昏沉相铺天盖地而来，十座中也只有三座清醒。答：对治昏沉之法，治为简易。一、睡眠充足；二、清晨打坐勿饮食；三、多进行体育锻炼；四、有睡意时即将双目睁开，出声持咒，但需注意如系入定，即不须如此。五、日间不要太疲劳，这样就不至于昏沉了。啊，这是说上师回答说对治这个昏沉之法。看有师兄有疑问吗？其实说的也很清楚啊，老人给我们说的也非常清楚。但是这里边老人说了，就是说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入定了，你就不需要睁开双眼了，然后出声持咒了。
对，他自己肯定也没有认识清，就是这个细节他还没有给上师说的很详细，所以上师你看都想到了，都给他说了，都告诉他了。嗯，这个一般的我们的师兄弟根据自己的情况一对照，你就应该能够知道对治办法了。 那上肢它很细是吧，你没想到的还有你想到的你遇到的，那上肢都会一一进行那个开解是吧。睡眠充足，嗯，清晨打坐勿饮食，这个应该是都不饮食，多进行体育锻炼，你看睁开锁出上肢。我们的师兄弟应该是对这个认识很清晰，嗯，五，日间不要太疲劳，这样就自己会。
嗯，其实就是老人给说的也是很清楚了。
嗯，很清晰。
嗯，行，那我看师兄们也没有啥问题，这个老人给我们也解答的非常清晰了，那我们进行下一问。121问，我上座已6个多月了，座上妄念还很多，应如何对治？答，打坐时应死心塌地，一切不想，念来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只专心持咒，凝神倾听心持咒之音声，妄念自然停息。
嗯，这个老是好多师兄弟都不管打1000多了刚上座的这些师兄啊，他都是这样同类的问题。嗯，总是会自生自解，就是生出自己的见解来。哎呀，总是要作意或者是怎么样找个事儿，哎，这个就很难办。上师说的这个打坐时应死心塌地，一切不想，念来不理，任其自生自灭，这已经都跟你说很清楚了，只专心持咒，这个这么说，但是做到我觉得很难。一是你打坐时已经死心塌地，你肯定啊，你那个发心不到的时候，你可能是我们老早都说过，你根本这个生死，像印光大师都说这屋里边就写一个字儿死，你能吗？不，做不到，对不对？这个就发心不到这儿的时候很难做到死心塌地。那还好我们有咒语，又想开智慧又想见性又发心不到位，那这咋办呢？那还逐渐逐渐的，如果说你的智慧随着你修法，你的智慧有了，然后你这个初发心它会有改变的啊，有转变的，就是一直到从内心心底里边，哎，这个发自内心的想了生死啊，想出离，想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如果说这一辈子解决不了，那你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坐立不安啊。所以那个你必须，你为了心安，你要死心塌地，也要发起这个无上的心。嗯，才可能跟这个法相应，才会在这个打坐时候死心塌地。嗯，这个就是说，你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情况呀。别人就是老师，或者是祖师，或者是佛，那他也得应缘啊。你这个缘不到，他也不会强求你怎么样。你自己吧，啊，扪心自问，嗯，哎，如果真能做到那个死心塌地，好，那个妄想心暂时它可以不现啊，一切不想啊，是不是念来不离？如果有念，就是说你那个打坐翻种子呀，怎么样，你来了你也不顾得理他，你就没有那个丝毫的意思来跟着这个念来做斗争啊对峙啊什么，他的生灭跟你没关系，就任他自生自灭，那这个时候你就能专心持咒了啊，也就是凝神倾听心持咒自生音声。如果你清清楚楚听到你自己那个持咒的声音声的时候，那时候肯定是妄念不现的啊，它就不现起了啊，清清楚楚。嗯，实际上这时候你的那个本性就是性体已经都显现了，只不过你可能觉得我还没爆炸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就功夫积累，哎，做到后边能所上网
然后再认识，打死你那个第七识，然后这个一念不生就到这个程度，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显现。像上师说猛着精彩，哎，这都是后话啊。这我们说的这个很重要，一二一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重要，老师兄也很重要，新师兄也很重要，很难做到这个程度。
是的，挺难的，这个把这个咒能够持好，哎，觉得真是不容易呢，不容易。
总是想啊，想怎么样能持好，怎么能效果好，完了，这是一个妄想接着一个妄想，我觉得还是，我就说的那个，我自己体验到，就是说，为什么打气的时候它会效果好一点？哎，你那个时候打气的时候，比你在家这种一的，就是单个单挑的这些来打坐的时候，你可能那个精进的程度，发的那个勇猛心，哎，就是立断妄想、立断烦恼的那个心啊，立正。哎，佛果的这个心它是不一样的，你那个要集中用功啊，上师也提倡，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发心这个是，而且这个事儿刚才说没法要求，哎，你需要你就这样用功了，你要不需要那可能是三大圣七劫的事儿也解决不了，就是这样。
对这一问刘老师有说的吗？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上座的这个关要，就是关键就是这个修法的过程中，就是这是窍诀。我们这打坐是两个小时，那这两个小时怎么下来的？就这一切不离就是窍诀。坐上当然是妄想纷飞啊，那无始劫来的习气都是如此呀。但是呢，你只管不理。只拐不离，然后用什么不离啊，就听这个咒语的声音嘛，就只听咒语，至于说是你持的咒好持的咒坏，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区别，哪有这样的区别，哪有这样持好了持坏了，一切都不拐它，只拐持咒，这样简单一点，这样其实最简单，但是呢这样最不容易做到，就是说是你肯定是做不到，但是我们都没有说要让你做到，只说是你只管去这么做，只管去这么做，这样可能是会简单一点。就是说后面的妄念来了，任其自生自灭，那些妄念本来就是虚妄的，所以自然自生自灭是很正常的，就是你真正做到了一切不离，知道了那个妄念自生自灭，那就知道你希妄想是最轻松最轻松的事情了。为什么呀？因为没有妄想可惜啊，它自然就生掉了，自然就灭掉了，哪用着你再去吸一回啊，你那吸一下那就更费力了，所以说这样其实很简单，这就是说是我们的窍诀吧，就我们的窍诀就是这个。
好的，谢谢刘老师啊，就是这个窍诀一切不理，以后我们也真是也别说是妄念多了在这纠结了，这个确实是做上这个用功确实不容易啊。
你说这个你说妄念如何了如何了，这刚才不是问对境不动心，什么是对境不动心吗？你这妄念起来了，认为哎呀我这妄念不好，我这妄念坏了，我这妄念怎么又来了，这不就是对境生心了吗？对境不生心的意思就是妄念任他起任他灭，你根本不理睬他，这就是对境不生心嘛。
对呀，是妄念来了在座上啊，妄念来了我们就不理，不要说呀妄念这么多呀，这确实是就对境又生心了，这又是一个妄念。
这时候说了还都挺明白的。
但是确实是在做上这个功夫不容易，我也深有体会，确实是。那个可能真就像这个魏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做不到这个死心塌地，就是一切无求啊，就是不求倒还行，我不求入定啊，不求什么都不求，你就这样的持咒，有时你还持不好呢，就是可能就跟这个死心塌地有关系，可能做不到这个死心塌地。慢慢学着做吧，那怎么办呢？好了，这一问，
你们都不着急吗？谢金霞，你说这个话，我觉得你们都不着急吗？不着急，慢慢来。 那行吧，那好吧。
那就从那个做到死心塌地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可能发心不够猛烈哈，那个从发心上再找找吧。这急也急不来呀，老师。反正我们努力的去做去啊，努力的去做，然后做不好。然后我们好坏，我们就反正
哎，我跟你顺便说，我家这个那个李华李一滴水群主，他知道啊，李华，我跟他有一个交流啊，就我家的对门，我北京这个家的对门，小两口，很年轻，30多吧啊，他买的房子叫他妈。他爸去海南度假，在那儿就是住着，让他俩老两口在那休闲。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儿，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过来，说他妈就走在玩嘛，晚上吃了饭在路边就遛弯嘛，遛弯就有一个送快递的小三轮车撞着他。撞着他不说吧，那撞倒那小车没多大劲儿，他自己的头又磕到那个硬磕和那个地上了，结果就脑出血了啊，一会儿就没了。他家的人都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啊啊，在人行道呢，又是小车啊，力量又不是很大，就该他那个这样送命的，就说这人他瞬间就没了啊，结果还闹着疫情。飞机还不能直达，还倒着飞机到海南去给他妈那个什么处理这个事儿去，而且还得好长时间在那个殡仪馆里边冷冻着呗。嗯，昨天白天好好的，晚上遛弯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儿。那前天晚上，第二天就给我发信息，他弄了一天，一直说这个事儿，因为他平常也不信佛，但是。他听说我们家，他有时候来我们家嘛，看到这些书，突然想起来了，念中有了，哎，他知道嘛，知道我家有这些书，他说要给他妈那个什么，怎么最后给他怎么送一程什么，我就给他讲了讲，他们担心的是啥？并不担心这个人故去怎么样，他们担心这样的死是横死，影响他的下一代。你看他们考虑的问题还要过美好的生活，我说的是你妈是用生命来给你们说一场法，就是说这个生命不是你们想的那钱多了或者房子大了或者景好了他就能过好日子了，根本想不到人就没了，这就很那什么了。所以说我就说迫在眉睫是指的就是这样的事儿。就你有先天之智，就是先别人的，就是超于常人的这个智慧，你就能知道，哎呀，发生在他身边，有可能发生我身上，对吧？这事儿很难说，那时候你就又后悔了。所以我就说的意思，为什么你看到这些现象，就是这个社会、这个世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你不畏惧这个生死，因为它离你远。就是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儿女，不是你的，就是你更近的那个亲人，比如说你丈夫啊，你的那个夫人啊什么，那你就声嘶力竭的就想那什么呀，喊出来为什么这么倒霉，对吧？他也是说为什么这么倒霉啊，走到人行道上平平的路，环境那么好，空气那么好，可是这场祸他就来了。生命该结束了，所以我就说这只有智者他就现在就能看到，这就是你有这个智慧啊，我们就说你比常人多了这个智慧，你就能够在用功的时候你就会用心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说在做上那个方法，那个刘老师介绍那个方法当然很重要啊，那就是有目标有方法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很重要。所以我们的一二一追问说的多一点， 如果说那个就是你发心不到这儿，就让你做上死心塌地，你肯定做不到，你肯定不行，心不契合，那心就是散乱的。所以上师第一开始我就觉得他说这个话，因为我们原来都经历过嘛，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当然人和人的境遇不同，所遭的这个境遇不同，然后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对这个感受也不同，发心也不同啊，这个修法的这个力度也不同啊。说多点儿，已经说的够多了。我是说生死时刻都在你面前，对凡夫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这样子。你没看前两天还说呢，就是你明心见性了，也如同父母死了躺在那个太平间里没法发丧，就是如此之痛，做这个难。我说的解脱就是这样的心才相应，哎，就是这回事儿，确确实实。
魏老师给我们今天上了一课啊，就用这个真实的这个邻居的这个事例，然后给我们大家都敲了一个警钟啊。我们平时可能就是，哎呀，这个心发不起来，觉得就无常，就觉得好像离自己很遥远啊。我们都缺乏这个如丧考妣的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就是好像是就不容易相应啊，把这个根都给我们挖出来了，挖出来摆在这儿，让大家听一听，看一看。我们今天呢，然后每个师兄呢，也要就是说问自己一下哈，包括我也是，刚才魏老师说你都不着急吗？啊，是，你看皮皮塌塌的，还觉得自己每天都在用功啊，其实就是心不行啊，这个发心不够啊，发心不够就不能做到死心塌地啊，我们都应该从这方面啊拷问拷问自己，然后。啊，你看这个张师兄也说，今晚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我们把这种迫切的心啊提起来以后，我们就说时常的反省一下，我们可能也就学习印光大师那样，然后把这个死字啊提在心头上，我们可能就是说用功呢就会相应一些。行，非常感恩魏老师啊，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个实例，敲了一个警钟。
我就说谢金霞，我就说你看我对门他更不信佛呀，他不信佛，他现在他们全家都在哈尔滨的，不是在我对门住啊，我对门房子租给人家了，他自己他们小家在哈尔滨，哎呦着急的，他不信佛他都能，他知道这个事儿他都很着急，哎，所以你看这事儿没有到你身上，到你身上你可能也会不一样的。行，就说这么多吧。就昨天的事儿。
所以说你看别人家的事儿好像都是别人的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记得佛陀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你就看到有人在死亡的时候，那就是向你敲了一个警钟，哪一天你也会这样。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无常啊，我们应该重视起来啊，放在心上。每天这么皮皮塌塌的，然后还每天觉得挺乐呵的，这样的是不行的。行，我们进行下一问。122问，近周来一上座就自然进入较短暂无念状态，身心已舒畅，为智慧不开，这是为何？你要开什么智慧？是知道他的心行，知道过去未来的信息吗？那就错了。开智慧是指认识本性，不跟境界转，一切无助而潇洒自在也。这个就讲了啊，什么是开智慧。哎，不过魏老师，我记得以前我也曾经看到，就是说好像这个人开了智慧是怎么着， 好像是五百世以前的或多世以前的自己的一些情况他都能知道，或者未来的一些情况他也知道，他们就认为啊，这是开智慧了。他这个确实有存在这样的误区，那是一种神通吗？应该算是
唯心所现，尽虚空变法界，知道吧？你的心性尽虚空变法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你遇见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它自然会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它自然的啊，自然的。为什么让你开智慧啊？嗯，肯定不是说那个玄妙嘛啊，就是我们常人认为的，你知道那个人想啥了，积木巧，你知道他是哪个时间点儿，哪个地方有财发了，或者是你知道他的心情吗？你知道他那个心起了什么念，动了什么念？不是，你现在告诉你，把这一切都让你放下啊，认识你自己的本性，哎，
嗯，认识自己的本性啊，不跟境界转，然后这才叫开智慧呢。
是啊，你除了这还有别的吗？那如果说还有别的，你还不用学外道去。
但是你看世间一些不学佛的人啊，他们对智慧的理解可不是这样，他和我们圆圆老人说的这个不一样。圆圆老人很明确的指出，开智慧是指我们认识本性，那个我们世间上的他们所认为的那个智慧，嗯，好像不这么究竟，有他们的就是说局限性，我感觉
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嗯，这个才是究竟解脱啊，嗯，是，你知道你自信是什么吗？你的本性是什么吗？嗯，什么算不跟境界转？怎么样才算认识本性？那个上师在那个略论里头都讲了，讲得很细，哎，而且每一本书，不管是心经啊，还是大手印等等，除了这个没别的，佛法除了这个没别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根本字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没别的，不可能被别的东西粘住了啊，就是束缚住了，不可能的。你不是要心解脱吗？对吧？你开的会就是这个，就是开的这样的智慧，师德本心，嗯。
啊，对，只有那样才能做到潇洒自在啊，真正的潇洒自在。不纠结，不粘着，没烦恼。嗯，对这一问，刘老师，您有要说的吗？
这个老人说白了，开智慧就是认识本来，就这是所谓的开智慧。就是说别的世智聪辩，我们那都不称之，不能称之为智慧，或者说我们不把它认为是智慧。开智慧就说的是认识本来，没有别的事儿。
嗯，
对。佛法为大乘一思相应，就这一点儿，实相无相，哎，就这一点，哎，
嗯，好的，那我们就知道了啊，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开智慧了，开大智慧啊，就是这样的，嗯，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个，123，问，近来时常体会到生理对心理的反作用，心空之后色身会转变是吗？答：是的，随心理的转变，生理也会变化。嗯，要不是我记得上周我们学的那个，有一个人学心中心法，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的手纹变化了啊，这也是因为心理的转变啊影响了这个生理的变化。后来我那天我一发现，我发现这个师兄真仔细。后来学了以后，我发现我这手也有点变化，确实啊，挺好的，手背有点变化，嗯，比以前不一样，挺好的。
真正到最后不变了。哎，认识不变的，不生不灭的，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那是你的本心，如如不动的那个才是你的本心。这估计是一个新慈兄弟，嗯， 他还很好奇呢啊，这有，特别是一百座以内，这个百座之内，那个身心变化巨大。哎，当时我记得我们也是问上师，这一百座咋会？你心里边真是你怎么那就是想破脑袋你都想不出来，你身心会有变化，不知道。那个上师给了一句话，就是当然了，百座打了一百座，就是有脱胎换骨的这种变化，哎，是给了这么一句话。哎呦，接到这个信以后，自己就更吃惊了，咋更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变化，自己想不到。嗯，实际上那自一百座以后，百座在你的那个自信体啊，自信的那个星光都在发露了。可你不注意啊，你光注意那个相的变化啊，对，都是我们也是一样，都一样，就是不注意你没有关注你自信，而是关注那个自心的那个相，哎，所起的那个变化的相，哎，你觉得这个变化你觉得很惊奇，最大的变化是如如不动的心在，就是时刻就是已经显露，哎，那个妙用都开始起了。但是大家不注意，还在那儿等着更大的变化，那不可能，是变化会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变才对，最后如如不动这才对。嗯
嗯，是这个师兄比较心细哈，观察这些，我是从来没注意，这受到了启发了，看一下。
对，
嗯。这一问好像没有啥哈，我看师兄们也没提什么，行，我们进行下一个。124问，打坐的觉受感极不稳定，如白天打坐与晚上打坐不同，是否到了克服这一障碍的时候？答，这是习惯问题，习惯早上打坐的人，一旦改为晚上坐或反之，皆感觉不好，不是时间有什么好坏的分别，经常转换着做，即平衡无别了。另外，对于顺逆境的考验，却需用一种平常心来应付，不可顺之则欣喜，逆之则惊恼，这是用功人应注意的地方。嗯，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四兄弟可以想想，上师为什么这么说？哎呀，这是这。
老师，我觉得老人是为了对治我们的执着呢。是这样吧？你看你习惯早上打的，然后老人就说让你就是说转换着嘛，转换着做，你就没有分别了，是有点这个意思吗？
利用一种平常心来应付一切之境啊，就是说了这个意思。这里边的核心的地方就告诉你，我们修法是修心的。嗯，我们四兄弟就都一样，全部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应该都是这样，关注那个相，对吧？一见那个相，他就开始分别取舍，哎，好坏呀，分别取舍呀。就是这样，所以上师跟你说，嗯，需用一种平常心来应付，哎，顺者不喜，逆者不忧，啊，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用功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个才是呢，哎，哪有好坏？
就是好坏都是我们的分别，平常心来应付。哎，我发现在生活中吧，顺的则欣喜，这个好像是一般就是顺了，然后高兴的事儿来了，然后自己就高兴起来了，这个特别容易跟着跑。要是那个逆的，哎，你还警醒一下，然后还有时候还想，哦，烦恼即菩提，但是顺的真的是跟着就跑了。这个也真是挺不容易的哈，这个。顺了或者高兴的事儿也不能欣喜。 这个好像师兄们也没提出啥问题来。
我觉得可能我就这个地方一般都想不透啊，想不透，平常心。那这个怎么弄呢？这就是摆坐以后，我就觉得越来越有这样的体验了啊，越来越那什么，因为特别不是到三五摆坐的时候，正是你用功恰到好处，能够那个反转，能够明心见性的那个最好的时候嘛，不是说过有这样的说法啊？也是我们的师兄弟一般到三五百座功夫那个做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可以有那个力量翻身了，就是说能够那个回光啊，能够认识本来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会的平常心嘛啊。这个时候，所有的什么变化呀，什么那个好坏呀，什么多少座呀，打坐的功夫有多高低呀，什么等等等等，在这样的人这个心里啊，就是说他急切，就是他有这种精进的这个这种心，就是他就对这个应付这些事儿，他肯定是一切都不予理睬，因为他最终的目的不是。顺了我就高兴，逆了我就烦恼，他不是为了这个嘛，啊，不是为了分别好坏，这个我们都太有经验了，以前着相着得太厉害了，对吧？还是会的平常心啊，这个地方，我们应该三五百座的时候猛做精彩，应该你看你回光返照，看看你自心，你可能对这个遇顺则不喜，遇逆则不忧，你有这个警觉心啊，但是你没有关注到你自心啊，原来那个最平常的是谁在心起，是谁在能有这样的智慧能够不喜不忧啊。这个地方如果打了三五百座的时候，应该在这上头足力。
好的。对这个打坐的这觉受感啊，它不稳定。然后他说怎么克服这一障碍啊？这一问，刘老师，你有要说的吗？
这个就说是这个，一个是打坐习惯问题，就是有些人习惯晚上打，有些人习惯白天打。但是呢，你要遇到有些情况，你白天你习惯白天打的，这白天打不了了，难道你晚上就不打坐了吗？晚上还不也得打呀？就是不管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你这个习惯都有改变的时候，所以说顺着这个习惯也好，逆着这个习惯也好，都应该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所以这时候老人说的是经常坏着做，就是平衡无别，就是你这个呀，你这个不要被这个习惯摄去了，你就是有时候遇到没办法的时候，那你肯定要改这个习惯了，他就逼着你，你本来是白天晚上打的，结果非要让你白天打，那你也要打下去嘛，这个坚持要坚持下去，这是一种平常心。再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不可顺逆，这个顺之则喜，逆之则忧。你说你刚才说到这个坐下碰到这个顺境的时候，高兴的事情就高兴，这个不合意的事情就惊恼。不要说是坐下了，就坐上，你这一坐打得好了，是不是很开心呀？你这一坐打得不好了，是不是觉得很懊恼呀？起码在坐上这个不要有，这个也不要有。就是不用说坐下呢，坐下已经太远了，就那个说坐上坐下的事已经太远了，你打坐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清静了就觉得好，不清静就觉得不好，这就不是顺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种平常心，就是在最贴近的地方，最亲近的那个地方用平常心来对待吧。
好的啊，感谢刘老师这个补充啊，这补充的也非常好。我们不管是早晨打坐还是晚上打坐，也不管什么好啊坏啊，就是坐上坐下啊，都要注意，顺了别欣喜，然后逆了别惊恼，啊，我们就锻炼吧，在这个在世上练吧。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啊。125问：修法中如何防止禅病一事？答：有什么禅病？只要见一切圣境恶境均不理睬，只顾持咒将其化空，即无妨碍于一切境，不取不舍是除年去妄的最好办法。 亦不要求入定开悟，更不求发神通，自无禅病，其他一切生理心理变化均顺其自然，勿自作主张，用意引发或压制生理心理的变化。啊，怎么防治禅病？
上师他不跟他说这，哎呀，他也没有这个禅病，不容易。
禅病？
有啊。
他这个问者啊，他认为的禅病是啥？
是病，不知道。那他还不是从那书上看来呢？那是他要跟上师说，那上师都是以最究竟的直接指给他看，都是这样子。所有的我们的主师都是这样子，就那么一件事儿，一件事儿搞出了千变万化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自己搞的，每个人花样无穷，对吧？他这个就是上师告诉他。好坏都不理，哎呀，不理都不理，你看这告诉他了，与一切境不屈不舍，这就告诉你最好的办法，你不管遇到啥，只管一切不理。
一切不理，
包括什么生理心理变化嘛，都是不理。这个就是原则，就是像我们坐上吃咒的时候，对于那个念起的生生灭灭都不理他，还有这个身心的变化都不理啊，都只管吃咒嘛，都顾到咒，这就告诉你，你看最捷径的路啊，告诉你别绕弯，别绕弯子，别绕弯子，秉直而去，吃咒吃咒，坐上啊，坐下当然也是顺逆不离，以平常心来对呀。就这么一回，就这么一点事儿。实际上学佛学到最后，你看讲了几十年一辈子，这佛说法到现在好几千年还是说这个，这个方儿我就觉得谁都看了，但是他们捡重要的看，捡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学看啊做，他是那样子，就是不相应了啊，不相应。所以如果你掌握了这个原则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佛法了。
就是这个提问的这个人，他说的这个禅病，老人一句话就给他说了，有什么禅病啊，就没有禅病，见一切境界啊都不理睬，就没事儿。这个刘老师
意思是别打这个财病的妄想，别打这个财病的妄想啊。
啊，就是别打禅病的妄想了，有什么禅病啊？就一下就给他截断了。好的，那我们也不打这个禅病的妄想了，我们进行下一个。126问，修法打坐时有时一意念佛菩萨或师尊，周身就有一阵丝丝麻麻的疏松清凉感，有时皮肤像起了鸡皮疙瘩似的。答：这是心念的感应，不要执着，只当没有这回事。哦，还有这样的呢，丝丝麻麻的清凉感。
啊，他修法打坐时，你看他说的有时一意念佛菩萨或师尊，他就是肯定有想求加持啊什么心理啊，他有这份心思啊，他一意念的时候，他认为有这个轻松啊，是那个疏松啊，清凉啊，他认为这肯定就加持上了啊，就是他这个人心里都是有的，这就是呀，就是有，你所有身心的变化，你那个身的变化不都是你心里这个起心动念造成了嘛，唯心的嘛，啊，唯心造的嘛。但是上师还挺那啥，就是给他说这是心念的感应，就是你心嘛，你心想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他来说肯定就是一个正面的给他一个回答。心念他心里这么意念浮浮上，然后感应就是你心念想了那就是感， 腹部上硬了啊，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有这种觉受啊。所以这个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回答，然后告诉他你不要执着啊，你执着了你就又上当了，又那个什么啦，又开始打妄想了啊，你不要执着啊，这事儿告诉他这个，哎，说这个事儿不是个坏事儿，哎，告诉他，但不要执着，嗯。
哎呀，他整个一个这不在座上打妄想了吗？
嗯，
不持咒吗？
就是，
一念佛菩萨打妄想吗？
对，他有这样的感受，他有一次他还想，可能所以他说有时嘛，他就不是一次，有了这一次的体验，他还会继续求这种舒服嘛，啊，清凉啊。所以上师说他，你看不要执着这事。
这个好像也没啥啊，这是一种现象。
嗯、
行了，我们也过吧，不管他了。看下一个，127问：打开后于坐下有似流泪非流泪之感觉，这是何因？答：这是你于打开本来后有如丧考妣之感，你能专心用功得此成绩，于末法恶事中。实非易事，望你切勿得少为足，勇猛精进，勤除旧习，则圆正佛国有望焉。这又是上师鼓励他了，
告诉他了。你看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以前我没看，没有那么注意。我就是刚才说的有这样的事儿，就是你打开本来后，有如上考妣之感，哎。意思就是你打开本来你就没事了，正是如上考妣之时，正是你开始用功会用功了，哎，这个时候你才算是会用功真用功了啊，你才能就说你有了成佛之因了啊，然后你再用功积累功德，这不是说吗？你切勿得少为足，勇猛精进，勤除旧习，就告诉他这个了。你别以为你现在哦，我明白了，我这一回可以那个修歇，修歇是说你的心呢，是吧？不再向外执着了，嗯。但是告诉他还要勤除旧习啊，嗯，仍然是如上考妣，哎，你没打开本来前是这样，你打开本来后还是这样，就是督促他用功了，嗯。有好多师兄弟肯定就是。哎呀，我这个或者有一百座了，他也在这个一百座的时候，他这个也那个福报挺大的啊。时间因缘到来，他能够识得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他以为这就了手了。其不过他只是在你那个门外看了看嘛，啊，你根本没到法身正住，这才开始修行了。所以上师有这个话。现在我们的师兄弟就是很好呀，无修无德无证，哎呀很好，我们也觉得本来无修无德无证很好，嗯，但是正道方能无修无德无证，还告诉你了，嗯，过两天我们可能会学那个恒河大佛印，一开始都告诉你，哎，凡夫众生，和佛没有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是没有差别，是说你原本具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样的本性，有这个具一切妙用，哎，这是告诉你啊，这是见呐，这是佛见啊，佛的见，嗯，所以你看上师在这儿特别嘱咐这个师兄弟，哎，如丧考妣，哎，用功啊。嗯，就是除习啊，对境生心嘛，后边还有对境生心的这个习气嘛，除习。嗯，这个我们心中心的修法大家太熟悉了，嗯，首先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哎，大家都很清楚，是圆正佛果，我们这个心理路程怎么走，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得很，嗯。好，这个我也没啥说的，嗯，
嗯， 确实是，你看就是老人再三的就是强调啊，提醒切勿得少为足啊，勇猛精进，嗯，然后就是要我们有如丧考妣的这个感觉，然后以勤拂旧习才能圆正佛果，反正是不能懈怠啊，努力向前吧。好的，这个也就是老人的希望吧。行，我们下一问啊。128问，打坐一开始把念头放在持咒上，坐一段时间后，这个持咒的念头有时像在耳边，有时像在腹下丹田，有时又像在鼻翼，这些都是不知觉来的，而心中持咒仍不停。答：一心听自己心念咒的无声之声，不管它在哪里，一切随其自然。念到心空，能念之心与所持之咒一时脱落，身心世界一齐化空，真性即现前矣。嗯，这个是持咒啊，坐上
是持咒。嗯，这个师兄弟还挺奇怪的哈。因为这个人他着相着惯了，他肯定一边心里一刺着咒听着，然后一边还他说他没有起妄想，没有这个不知道从哪儿来，实际上他一会儿丹田，一会儿在鼻侧，然后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哎呀，他挺折腾的。
嗯，
肯定我想的这个人的情况是啥的，他一边持咒他又想一下丹田，他可能以前做过什么功夫呀，他一想丹田了就哎，这个咒在丹田这儿，这就是这回事。一会儿还在持咒，也嘴里他一直刺着咒，一想哎呀又怎么想到鼻翼，不知道他以前修过什么功法。嗯，那肯定又在鼻处，就是心在哪儿他就觉得是那个念头起在哪儿了，他起来了，他就认识了啊，认识了，他就以为在哪儿了，在那个地方，那个咒是从那儿出来了，这些都是不知觉来的，嗯，这是吃咒的念头，
这也不知道是不是练过气功的人。对这些都比较，
有可能，
大概
肯定是在身体上做过什么功夫，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他关注这个。
这个也没啥哈。这个刘老师，
他这个错在哪儿呢？你知道他那个细节下他错呢？他一开始说把念头放在吃咒上。
啊，
没有一个放，直接吃着就完了，吃着听着就完了。
对对，
嗯，
是。
他弄了一个念头，这个刺咒的念头，一会儿放这儿，一会儿放那儿，他觉得，哎呀，就是
比较乱的。
对，他比较乱，嗯。
嗯，一般没像他这样的。
嗯，我还听见呢，听到的多，嗯，头一回听到这样。
是，对这一问刘老师有要说的吗？
我没有要说的，这个我没有要说的。
好吧，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了。129问，打坐时忽然出现一片白光，白光中有明点，这是什么？答：不要管它，我们修法就是不许见光见佛，是恐你着相。在密宗说来，那个白光就是我们的自信光明，明点就是第八识，第八识还是识，要把这个识打开来见性，不去管它，不要沾沾自喜，以为我有白光有明点了，如若自喜，那就着相了。啊，对这一问啊，师兄们肯定有体会吧？啊，师兄们可以啊，把自己的体会啊或疑问呢 啊把它打出来啊，分享一下。 这个打坐出现明点这光啊什么的，这也不是特别稀罕的事啊，这也不稀罕，所以就是说是中有遇到的。对，
现在学的这个问答集里边都是这样，在上师那儿都告诉你，都用这一就是一切不理就可以概括，可师兄弟是各有各的方便，各有各的这个显现不同的这个境界啊，什么心相啊，啊，他各有各的不同，所以都拿来说上师，那有时候会方便指导他一下，说指引他，这个白光就是自性光明，明点就是第八识，嗯，还有呢什么金刚链啊什么，那时候都很也挺好奇了，哎，能观出一个这个来啊，觉得刚开始学佛，哎，不是在座上，在座上肯定就是念咒了，对吧？坐下的时候，哎，闲暇的时候，也能有这种体验，嗯，特别看的那些藏女的书，他们观想观相，哎呀，反正都有一个说法，哎呀，我们就是不理睬的就对了，哎。
嗯，这个刘老师啊，您给说一说呗，这一问。
嗯，
这个确实是，就像刚才魏老师说的那个，确实是在坐下，我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是有明点啊，有这个自性光明，是出现过。你坐下
还有那个链，那个对
啊，
长长的链。嗯，哎呀，那可多呀！
如果是用别的这个，用其他这个其他秘法的这种解释，他有自己的解释，各个不同。但是我们不拐这些东西，有也不拐，没有也不拐。有些没有的人，他一听到这个就麻烦了，他觉得我怎么没有这个白光呀、啊？我没看到这个明点呀、啊，没看到光明链呀、啊，自己就觉得自己用功不精进了。就在这上着眼了，有些人他没有也是一个事了，有些人有了觉得，哎，我怎么有这东西了，这是不是不对啊，他也是一个事，所以有和没有都成为一个事了，成为一个负担了，这就很麻烦。
嗯，现在他是知识爆炸的年代，就是咱不说他也会去，就是有其他的渠道能够获取这样的知识啊，就是还有什么光中化佛呀什么那等等，那很多呀，那我们说上师都一开始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不许见光见佛，不是说没有光和佛，光中化佛有啊，有这个白光啊，有明点啊，有啊，都有，如果你坐在这上头，那你不是还是生死轮回吗，告诉你啊，这是幻象嘛，啊，这虚幻之相，就是不理他，就这多。但是你要跟就是那上师还专门说，在密宗来讲，人家那个密宗的修法就有这一部分，和我们的这个方便的那个入手处这个都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啊、嗯。所以我们只管不理睬他，我们这个就是精子打捞，就不要绕圈，哎，就不理他就对了啊。
嗯，我们要遇到那个白光以后，我们知道啊，是我们的自信光明，然后就别自喜啊，那就没事儿了。袁师兄说，金刚链不是大圆满托嘎里的吗？
托嘎里边有关五种光，嗯，这个金刚链也是密宗里边的，它一种那个观想出来的那个，就是这个空中它有那个链啊，它你就。也没有修脱感，也有的人也能那个什么观想出来这个啊、嗯，那也可能脱感里有吧，我现在都不记得了，时间太长不知道了，不说它了。嗯
嗯，好的，好，130问、
嗯、
打坐念咒时感觉到有两层东西，上层是流动的念头，下层是念咒的声音，如果提起念咒，则上层为念咒，下层为黑色浓雾，一会儿杂念又来了，念咒又变成了下层。答：黑色浓雾是无明，要提起咒来打破无明啊。这个师兄这个问题也是挺新鲜的啊，我第一次听说到这样的事儿。
师兄弟变化无穷，这真有意思。
变化无穷。
我们的状态是清清楚楚，哎，在座上应该是清清楚楚，在那念咒的嘛，啊，粒粒分明的念咒。所以你看上师说，你黑色浓雾就是无明啊，啊，嗯，你就自心不清净造成了。他自己折腾了还什么上乘下乘，还是挺热闹的。我说上师就跟他说黑色浓雾是无明，哎，提起咒来吧，别在那儿看着你那些东西了，对吧？嗯
嗯，行，这也是一个特例，哎，没啥可说的。师兄们也没有啥问题，看来，行，那我们下一个了啊。哎，刘老师，
这个就是修行过程中他个人的这种景象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有些人没有，有的人也各不相同。但是呢，就是不管他有多少的千差万别，到我们这里面都是一概不理，就是这个比较重要。你要非要解释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啊？是这是无明啊，或者这不是无明啊？那不是我们的根本，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地方。我们关心的地方是后面的这个，就说是老人说的这个一切不理的这地方，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重点。不是说是这个解释他这个黑色无明，这个浓雾是无明啊，这个明点是这个第八识呀，白色是光明，自信光明啊，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后面的一切不理，我觉得这就是算是我们的这个特点吧。
我们的用功方法叫你直走，别转弯啊，都是这样。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是这样，它千变万化，你只有一点你记清楚了，不理睬，不琢磨吧，
好，刘老师补充的也很好啊，对，我们就是一切不理睬。好，我们进行下一个，131，问我打坐时看到一些粘着的事情。脏脏的东西，知道要改，但碰到具体的事情，每每还要粘上去，怎么用功才能不粘上去呢？答：照啊，看到又粘上去了，需赶快放掉，要觉得快，觉得慢不行，照就能看见脏脏的东西，粘着事项就是没有放掉，力量不够。能照见但不能放，那就要痛斥自己赶快放掉或赶快持咒，用咒来化掉。所以要时时刻刻培养力量，力量不够要多打坐，多打坐可以培养定力，有了定力一觉就化空，一切都是假的，心死透了就不动了，心不死透仍拔不出来，陷在里面。
这又一个境界啊，又一个花样。哎呦天，上师估计一辈子就是跟这些人，就是你整天都是这样。原则告诉他了，就是用功方法，精子用功的方法告诉他，但是他遇见事儿又粘上去了，他只关注他那些相。哎，他忘了上师说的话了，所以你看经常问，啥时候都是这么说，上师什么时候都赶快照，就是意思赶快那个什么呀，回光照着他，就是如果力量大了，定力强了，一照他就空了，他就没了，他就不会粘着了。如果你力量不够的时候，那上师还告诉你转业吃咒来转化他啊，这个就是让你还是告诉你，这当然后边那个有了一定定力，一觉就空了，当然这个是最快的了啊。首先你这个得有正见吧，我觉得你有正确的见解，这我们见相应该是知道它就是幻化的，你不理它，你这样一觉就容易空了啊，就会空掉。你知道也不是你的目的嘛，你就为了来那儿玩这些东西，不可能，对吧？你打坐你都是为了培养你定力，让你心空空空朗朗的啊，所以你这个正见还是要有的，这一切心相还有这些思想境界 它都是幻化的嘛。如果有这个智慧就好了啊，你平常有这个智慧一觉它就空了，嗯，这就是实际上大原则都已经定下了。哎呀，现在齐老师说的更简单，直观见证，说啥都不理啊，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但是师兄不依不饶啊，他还是粘着这些思想，分析清楚怎么样怎么样，他这个思想的为什么这样，是好是坏，怎么，经常会这样，就是一起心动念，然后他就认真了嘛，认假为真了，跟着那个后边的那个觉受啊，受想行识，这个跟着这个觉受都有了，后边哎，那就掉到坑里了，出不来了。哎呀，好多师兄弟都是吃了这个亏，嗯。心不思通，人拔不出来。对，
北京的崔师兄他说，有风景算是一种标志或消息，可聊做勉励吧。
你可以慢慢来吧，你可以慢慢玩，在风景线上一览无余，跟着看吧。可聊做勉励，你是个作家呀，你是个啥你？师兄弟，上师说快点照啊，否则又粘上去了，还不赶快放掉，这怎么能行呢？你还觉得是一道风景吗？嗯，跟你说那都是虚幻的，哎，对，我感觉到也是，
师兄是个文化人。
嗯，我觉得他还要做一番文章呢，因为他首先认为这是风景嘛，而且告诉他还是一种标志，好的风景是一个标志，嗯，也是一个消息，哎，那你可以慢慢玩啊，跟那游山玩水一样的，目的地去不去啊，先不管他，嗯，到不到也不管他，先在那玩吧，玩个几大节，管你就慢慢玩吧，没关系。嗯，
不能在风景里玩啊，要照啊，老人说了。
嗯，钱都说那么多，他们还觉得有点意思啊。
嗯，要照啊。
我们不跟着你走，你自己在那儿可以停停浏览吧。嗯。
可能觉得自己打坐功夫不好，有点境界还挺好的哦。这是飘师兄的互动。嗯，所以这个问题啊，刘老师，您有要说的吗？
这个前面就是说到这个，其中有一个呀，就说是能照见但不能放，那就要痛斥自己了。就说是有时候呀。一个是没有定力，虽然能看到这些这个恶习或者这些妄想，但是放不了，这是定力不够。还有一种就是能看到，但是舍不得放，这就是姑息自己，他把这个呀、留着，哎，留着不死死不肯放，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这就是不肯，你能奈他何呀？他不肯放，你能奈他何呀？这样就没有办法。所以二祖就有时候说到啊，就说是这个用功夫的过程中呀、不能姑息自己，就不能对自己太客气了。你老是对自己太客气啊，对自己太好了，因为对自己一丝情面都不留，一丝一毫都不留，但凡有一丝一毫都要通通的斩断，这样才有一点点样子。所以说是革命嘛，革掉的都是自己的命，那革掉的都是自己的命根。命根的意思就是啥？自己开得很重要嘛，开得很重要，所以不愿意放。所以这地方就要革命嘛，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这要痛斥自己。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有些东西知道了，但是就是不肯舍掉，这就要反思嘛。有时候还是要。
今天晚上学了一晚上，都是这一个内容。你看我们的师兄弟，个人感觉还不错。不管了。嗯。
哎呀，就是我记得老人也说过啊，在哪本书上说过，就是说知道那是不好的，是打妄想的，然后就说哎呀， 那个我待会儿再断吧，我再打一会儿妄想，把这妄想打完了我再断。
对对对对。哎，我断不了呀，我怎么能把这个能断得了啊？他，哎，给他说了，用那个智慧力，哎，他不听啊，嗯。
就是跟自己逆起来，确实可能是真的不容易哈。这个逆，
嗯，
要革自己的命，然后要跟自己逆，嗯，可能他就有点留恋嘛，还是留恋那个妄想，就是不太好做到，大概是。但是我们必须还真的就得革命啊。
逆境还能发现，顺境飘飘然也。那个多舒服呀，在那玩了就是慢慢的。嗯。
嗯。
忘思本来也不碍事儿，反正是早晚的事儿嘛，你只要就在那边，人就没办法，这人笑死了。嗯。
啊，所以你看，革不掉自己的命，然后总是还随着妄想，再多待会儿吧，别断了。你看这样就是因为你缺少定力嘛。像这样的情况，缺少定力，那就多打坐吧，多打坐，然后培养定力。
多打坐，嗯，心散乱，
多
打坐，嗯。
但多打坐又回来了，又回到上面那个问题了。然后你打坐的时候，你心不死心塌地，你也不行。然后你这个
所以修行人很多呀，多如牛毛。悟道的人，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哎，就是这种循序而不渐进，就是一直在这转，哎，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上师说的也挺清楚了，也很知道，嗯，刚才又说了这么多，应该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还是你个人的问题，嗯。
嗯，就是，这是个个人问题。哎呀，这还有30分钟。
有问题没有？我们看什么？
啊，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要不，你看下一个进行讲不完了，我们就下一问先不讲了。看师兄们再提问题啊，还有3分钟。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大的原则都知道，嗯，有问题了。
哎，魏老师，啊，对对对，我看这有李华师兄提的问题，他说师母周末共修时，我也出现了。类似今晚学习128问时这样的情况，就是打坐吃肉时注意力在哪就发胀，可能还是心在散乱的原因是吗？
我看啊，李华周末共修出现了类似今晚学习128，对，你注意在哪儿，你一切唯心照嘛，你注意哪儿那儿就会发生变化。打坐吃肉时注意力在哪儿就发胀啊，那就是你执着了，执着了它就会有这种变化。执着了啊，执着在哪儿，哪儿没有哪儿，没有个哪儿，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师兄弟错就错在把念头放在那个赤咒上，你就直接赤咒就行了嘛，赤咒赤着听着就完了嘛，对吧？但是越想做好越做不好，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嗯，放松放松一点，嗯，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师兄弟修打坐有一定的功夫了，他的心力比过去要强，心力要强，就是他想那肯定会发生变化呀，嗯，只不过现在就是还不能灵妙，就是说你那个心啊不是活泼泼的灵妙，就是转噜噜的，还做不到，那就是说在事儿上反复的练嘛，啊，就是不住相，嗯，所以你这个可能打坐时注意力这个问题出现了，那你就别要什么注意力不注意力了，就不要这个了，嗯，只管打坐吃咒，连这个也没有，实际上坐上直接就开始念咒了，嗯，哎，也别说我这一坐一定要什么心念耳闻上，那完了又放到那个心念耳闻，又找着耳朵，那又坏事了，嗯。虽然你是自心空空的啊，那个时候那肯定会念咒啊，结好手印就开始念就行，嗯，好。 好，差不多了。嗯。
好，啊，时间也到了，到点儿了。
今天就这样吗？那个谁，
对，
刘旭峰，那个谢金霞，嗯。
啊，今天就学到这儿吧。
嗯。
好，感恩那个魏老师，感恩刘老师。
没有，不客气，不客气。
晚安。啊，刘老师晚安。
好好好，老师晚安，老师晚安，叔叔们晚安。